好，那我们今天从老子的第51章开始。51章，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事成之。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故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委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好，这一段基本上是在讲一个无为而化的道理，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无为而化仅仅是一个形容词，现代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有无为而化这样的事。我们现代的整个近代的教育，尤其是西方的教育，都在告诉人们，你是创造者，除非你做，否则你不可能创造任何东西。它是一个有为的运动，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再能理解什么是无为而化，或者什么是无为而创造。在这里，老子提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道，道先要生之，你先要有道；第二个是德，德要畜之，要含蓄的培养起来。只有当你道跟德都有的时候，才会无为而化。但是这个听上去仍然很概念、很哲学、很玄虚，我们要把它更加的通俗化一点，也许"无为而化"这个词对于你来说太遥远，但是你一定能够听懂另外一个词，叫"同频相吸"。同样的频率一定会吸引同样的频率，你内心的东西，内心最根本的频率一定会吸引外在的人跟事，这一点大家是能够领会的。一个很灰暗的人，他总是会碰到倒霉的事，莫名其妙倒霉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他好像变成了吸铁石一样。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吸铁石，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与你频率相当的人跟事物。如果你发愿，你必须要找一个白马王子，必须要找一个美女，等等类似的愿望。如果你的愿望足够强烈，的确会吸引到一个人、一个对方，但是你会发现有点失望，因为对方，因为被你吸引来的那个对方，看上去不是白马王，也并不是美女。而你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被你吸引来的这个人，或者被你吸引来的这个事，他总有些什么地方跟你是相似的，被你吸引来的这个人，有某些性格跟你是类似的，有某些倾向跟你是吻合的。所以，当你强烈的渴望、强烈的愿望，你真的会吸引来一些，而那一些总是跟你的频率对应，你无法吸引来比你高的或者比你低的任何事物。你只能吸引来跟你匹配的那些频率，那些能量频率，然后一个人就开始埋怨，为什么我会找到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会跟这样的一个人结婚？但你并不会想到，当时你之所以会把他招来，是因为你的频率，是你的频率活生生的把他招引过来。所以每个人都是个吸铁石。这是第一点，当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段文字：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事成之。当你内在有道，有空性，而你的空性是孕育其中的，也就是德，慢慢的外在的事物就开始显化了，物行之，事成之，外在的事物就开始那个事。那个形式，那个吸引的磁场， 就开始靠近你了。靠近你的东西总是跟你内在的道跟德相匹配，你有多少的道，你有多少的德，就会吸引多少的事，多少的物。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能量的匹配法则，其实很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匹配法则。所以梅赫巴巴曾经讲，他说整个宇宙都遵循着最简单的法则，但是这个最简单的法则却创造出了最复杂的图案。这个法则极其简单，简单到令人震惊，它就是能量相互的匹配，同频的相吸。好，当你了解这一点以后，你忽然发现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自己的，你无法埋怨你为什么把对方吸引过来。你真正指向的矛头应该朝着你本人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古人就了解了一点，古人很放聪明，古人当了解这一点以后，他变得聪明。怎么变得聪明呢？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对，你吸引来什么物，你吸引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是第二件事，是外在的，是外在于你，是次要的，是第二件事。真正主要的，你先要把你自己内在的这个道跟德培养起来，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因为这个才是中心力量、核心力量，才是主要的牵头力量。所以当你牵头力量摆正了，牵头力量频率升高了，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所以万物就不需要你命令，好的也会来。你内在的德是那么的醇厚，频率是那么的高，那么你甚至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渴望，你不需要说我渴望什么什么什么，根本用不着说，这样的话都可以去掉。你只需要坐在那，万物莫之命，不需要命令，不需要渴望了，现在不需要要求了，莫之命，不需要下命令了，而常自然，跟你匹配的就自动来了，自动来了。故道生之，德续之。所以你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关心你吸引来的是什么东西。人们总是关心一个次要的事，吸引来的不对的人，然后你想办法把他赶走，然后你继续想办法吸引来第二个人，然后突然发现你再婚找到的那个人跟第一个人是那么的像，然后你又开始懊悔了，一年以后，因为他跟你的前夫，他跟你的前妻是那么的像，连性格都很像。这就是因为你总是关心一个外在的东西，你总是想纠正外在的东西，无论你怎么纠正外在的东西，被你吸引来的东西，你都无法真正纠正它。所以古人在这一点上聪明，不需要纠正外在的，你要纠正你自己。怎么纠正？故道生之，德处之，长之育之，成之守之，养之覆之。所以你要开始培养你里面的，要长之育之，成之守之，养之覆之，要好好的培养你里面。你里面培养好了，外在的就不求自得了。那怎么培养你里面的呢？四句话：生而不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总是相反的。人总是说你应该放聪明点，你应该不要失去来到你手边的那些利益，你应该看见便宜就占点便宜，不占白不占。但是这里老子却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他说生而不由，你培养了他，但是你并不占有他。为而不恃，你成熟了这件事情，但并不居功，你并不说这件事情是我做成。长而不宰，他甚至完全结果了，你也不主宰他。似乎只有傻瓜会做这样的事，一个从不居功的人。而这是老子告诉你的怎么样培养内在的道跟德的方式。我记得大概几个月以前， 我在博客里面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华人企业家，极度成功，名字我忘了。他写了一篇总结他为什么会人生企业会走到现在的一篇心得，这篇心得是写给他家人的，尤其是写给他孩子的，并不是对外的。结果后来他给他孩子的一封信里面流传出来，他并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哲学，要如何奋斗，如何吃苦耐劳，他只是对他的女儿讲，他说你记住一件事，他说我总结了50年的经验告诉你一件事。他发现他的企业来到一个真正瓶颈的时候，那个瓶颈令他非常头痛的时候，他完全找不到任何方式，任何度过瓶颈方式的那个当口。他生命里遇到了几件事，当时他参加一个俱乐部，俱乐部这个会员正好有一个什么优惠的活动，免费的活动啊，这个优惠的活动还是很诱人的啊。但是他在如此的一个诱人的优惠利益前，他却选择了放弃。他内心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说，我如果占了这个便宜，似乎我内心过不去。他的朋友，同样参加俱乐部的朋友，都说你很傻啊，这么好的事儿你竟然放弃掉。但是他说，我无法说服我的心，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心里那个声音在跟我讲，如果我占了这个便宜，似乎有点不舒服。虽然他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并不是我有意伸出手去要占的便宜，甚至是别人送到我门口来的，是敲我的门让我来占这个便宜的，但他仍然拒绝了。他说这件事以后一个星期，忽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另外一个供应商莫名的通过广告找到了他们这个公司，他一个业务上的一个非常头痛的瓶颈突然间被打破。这两件事似乎没有，看上去没有连带性啊，没有任何的表面上的关联。那么所以他也没有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但他是个聪明人，他偶然的在心里面潜意识的把这两件事做了一个潜在的挂钩，不是很明确的，微妙的潜在的挂钩。然后他开始做实验，他开始回忆他遇到瓶颈以前他的工作方式，他发现他遇到瓶颈以前他的工作方式是非常较真的，斤斤计较的。然后他发现他放弃了这个占便宜的机会以后，突然有一个新的机会送过来，他潜在的把这两件事挂了一个钩。然后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他每次到超市购物的时候，他发现超市购物每次都会有免费品尝的食物，大家也许会碰到过免费品尝啊，有些促销员会递一杯酸奶给你，让你免费尝一尝。很多人也会贪这个便宜啊，那就尝一尝，免费的咖啡，免费的酸奶，免费的面包啊，让你尝一尝。但他每次开始留心，在半年内留心不占任何一丝一丁点的便宜，即使免费品尝的食物他从不占。他有意留心了这件事，而且有意留心这样去做。半年之后，他发现他的业务变得更加好了。紧接着他发现，只要他人生当中，他的心理当中有一些倾向于占便宜的心理，那么就会有一些莫名的事产生。似乎他内心的品质决定了外在的事物，虽然看上去没有直接的这种连接性，你无法发现这两件事直接的连接在哪，但渐渐的他领悟到一个道理，其实这两件事是有直接关联的，那个关联就意味着 你内心的品德达到了什么程度？内心的德，这就是你的德。你内心德是不是达到了一个醇厚的程度？只有当你内心的德达到了醇厚的程度，那个外来的事物将会莫之命而常自然，不需要命令，跟你对应，跟你的德对应的事物就会来到。也许大家听这个故事仍然觉得不敢相信，对不对？仍然觉得好像理由不充分。那么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大家也许听到过因果法则，你种下了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但是有比因果法则更深的法则，叫做果因法则。你有一个怎样的中心，就会有一个怎样的外围。没有任何外围的事是莫名的来的，所有来到你身边的人，所有来到你身边的事，都是因你而发的。你内在达到了多么的光明，多么的醇厚，多么的道跟德，就会自动吸引外在的人跟事。所以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啊，这个就是果因法则。母就是这个果，你先得到的是这个母，是这个果，是内在的德。子就是这个因，你有了这个母，所有外在的子，外在的因素都会被自动吸引过来。既知其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你得到了母，得到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外面的子就会自动来。父守其母，莫身不殆。所以老子讲，你要守其母啊，你就可以居于没有危险的境地，居于永远安泰的境地。所以老子的观念是，你要守其母，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你要关起门来啊，把门窗都关起来，只要安守你内在的这个德，让它变得越来越醇厚，让它没有任何向外伸的欲望，让它没有任何占有欲。你想要占有的欲望，意味着你是匮乏的，你是空虚的，你是没有德的，所以你就会吸引来匮乏，吸引来空虚，吸引来那些所有负面的垃圾的人跟事。所以老子说，你关起你的门，关起你的窗，守其母，培养你内在无欲的状态，内在知足的状态，培养你那个德。如果你打开门打开窗，终身不救，你总是向外想要捞一点，占点便宜啊，能捞就捞，那你就没有救了，终身不救，一辈子就完了。这样的人，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一般终身都会贫穷。往往越是贪小的人，越是灾难重重啊！你从你的命运，从你的身边的人跟事可以看到这一点。越是一个性格贪小的人，往往命运多舛。所以见小越明，你要见到这个最小的核心，你能够见到吗？你能够发现这个要点吗？很多人只看到表面，他看不到这个小，看不到最核心的地方。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小，叫越明，就是真正的明智明白。守柔越强，你内在的柔，内在的德，你把它守住了，才是真正的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生殃，是为其长。你培养你内在的这个光明，你就自动的规避掉了所有的灾殃。这是真正的聪明的做法，真正的常道。所以老子实际上是在讲一个最聪明的为人的做人的方式，守其德，这是最聪明。所以古人讲，即使你做生意，也要做一个儒商。儒就是孔子，就是讲德，有儒道的商人，而不是那些贪小的商人，是通情达理、温文尔雅的商人，叫儒商。他是一个重德的商人， 培养道德的商人，只有这样的商人才能够做得大，做得强，使我介然有之，行于大道，为师是位。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一点，当你知道果因法则，当你知道人生的这个最核心的法则果因，你就会很谨慎，你就会怕走错路，你就会怕贪小便宜啊！现在别人贪小便宜闷头笑，你贪了小便宜，你知道你已经种下了祸患的种子，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这种临时的贪小为未来种下了很大的祸患。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对大多数人都是好走捷径的，看眼前利益啊，眼前利益好像拿到了就是你的，但是其实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大道甚夷，真正的道其实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你只要去除你的私欲，去除你的贪婪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德。而人们总是只看眼前，而人好径，走捷径。朝圣除，田圣无，仓圣虚，福文采，戴利剑，宴饮食，财货有余，是为道夸，非道也哉。人们总是追求眼前的享乐，追求感官的刺激啊，追求美食，穿得好，吃得好啊，钱多啊，财货有余，是为道夸，这就是强盗投资的想法啊。一个强盗投资的想法，他是所谓的强盗投资，意味着他在向生命亏欠，他在向生命抢劫，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强行的抓到他的手里，他开始财货有余，他开始福文采，戴利剑，宴饮食，大吃大喝。所以这样的人是失道的人，失道而无德，一时的快活。越是一个失道无德的人，后面的灾难在等着你，后面巨大的灾难在等着你。所以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认为我现在好像抢到了，我现在好像所有的财富都已经存入我的账户了，你错了。上帝可以把它一笔勾销，你完全不知道生命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你完全不知道个人是多么的脆弱。记得凯西通灵里面曾经讲过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公案，当年美国闹这个股市崩盘前一年，凯西通灵里面曾经提到，当时美国的股市还没有大崩盘，还是大牛市，所有的人都扑向股票，把整个身家财产都荡进去拼命炒啊，牛市牛的嘞看不到边。但是凯西通灵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一年以后，上帝将把那些挥霍的人所拥有的一笔勾销，这是凯西提前一年就做出的预言，而这个预言是有理由的，也就是上帝并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的财富一笔勾销，而是因为你的贪婪，你的无耻，你大量的挥霍，你并不关心别人的福祉，你只是关心自己的感官的刺激享乐。所以凯西一年前在通灵里面就提到，他说整个存在的力量正在酝酿把那些贪婪的人的福祉一笔勾销。一年以后，这些人全部倾家荡产，股票崩盘，几乎 99% 的人破产了，对生命以某种方式再收回他的力量，再收回他曾经赋予你，曾经给予你。他给你不是为了让你挥霍，不是为了让你贪婪，不是为了让你满足感官的欲望。你如果把存在给予你的这些福祉用在这个方向上，很快你也许可以享一两年呢，你也许可以 甚至走得远一点，想五六年呢，五年以后，六年以后，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以后，忽然那一下就会来，你会发现存在的力量出乎想象的迅速，生命完全超乎你的掌握，他要想收走你的时候，甚至一夜之间就可以收走你。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你还没有过度的挥霍过。如果你有过度挥霍的经验，你会发现当你贫穷的时候几乎是一夜间，所以你就知道上苍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极其伟大。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所以当你了解生命随时可以收走你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谨慎。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你就要处于持续的安住自身的修养当中，以至于这个修养是拔不掉脱不开的，子孙以祭祀不辍，是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然后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你只有真正的持续的不拔不脱的安住下去，修之于身，你的德才会渐渐的被培养起来。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是一个烧开水的过程。你没法一秒钟把一壶水全部烧开，它很慢，它起码需要十分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身家相帮，先是自身，然后渐渐你的环境都开始充满了这种善跟德的气息，然后整个乡邻都受到你的影响，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开始重道归德，最后才其德乃丰，整个民风都变得淳朴了。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整个国家民风都变得，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会五谷丰登，就会自然的盈满，就会不求自得，不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所以你可以倒过来做，你可以用外在来看到内在，你看一个国家，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外在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淳朴的，你将会看到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德的有道理。你看一个乡，看一个家庭，你看它是不是和谐的，是不是善良淳朴的，你就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不是有道的人，有德的人。而这一切都可以相互的印证，这一切都可以模拟出未来。以前有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路过一个这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农村，路过一个宅舍，这个宅舍他敲门，出来一个老太太要讨口水喝啊，他问这个老太太讨口水喝，他实在太渴，这个老太太就给了他一碗水，但是在水里撒了很多米，使他喝的时候没法一口气喝下去，他必须慢慢吹这个水，而且给他的水又很烫，他必须慢慢的吹。他心里觉得纳闷，为什么老太太给我一碗烫水还要加点米？结果这个老太太说，我因为你急着喝下去对身体啊会损害心脏。哦，他一下子听了很感动，这个老太太这么细心，会损害心脏。他说这样吧，既然你为人如此善良，但是你家居的这个房子，作为一个风水先生、算命先生，我看到你家居这个房子正好处在大凶的这个龙脉上，这个脉络不好，很凶险。你家以后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可能不会特别好啊，子孙后代不会特别好。但是虽然你的房子处在一个风水极不好的地方，如此荒凉， 那是因为你的人心好，你面对一个陌生人都有这么善良的心啊，怕他呛到，怕他喝太烫的水伤到心脏啊，所以我看你以后将会有福德，你的子孙将会越来越富贵，我可以保证这一点。甚至你住的这个房子将来的这个恶风水都会自动转变，因为在算命里面最终真正的转化力量不是外界，不是山形地势，不是风水，不是房子，而是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德，即使你处在风水最不好的地方，那个风水会自动转化，莫名的风水就转了。十年以后，这个算命先生再来他们家，这家后来果然儿子孙子都高中状元啊，家里非常好啊，但是他们家仍然没有搬家，居然那一代的风水莫名的就好了，那一代突然间长出了很多树，长了很多翠绿的树，整个风水就变得非常的美丽。所以当你内在含德之后，比于赤子，你内在有德，你的德是那么的厚，厚到能够面对一个陌生人都能够关心他，都能够怕他呛到，像一个赤子一样的心。我记得克里希丹莫提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能够熟于世事，同时又保持一颗赤子的心吗？大家能够暗熟于世事，暗熟于世故，人情世故，并不是叫你做白痴，你仍然暗熟于人情世故，但仍然保持一颗赤子的心。这是克里希丹穆提讲，一个真正的智者既要暗熟于世故，又要保持一颗赤子的心。这就叫含德之后，德没有被破坏掉，你的内心还是有德的。这样一个人重读不是猛兽不居，绝鸟不搏，对这样一个人，即使处在荒野，即使处在风水最不好的地方，那个老太太家里面旁边就是坟地，即使处在这么一个坏风水的地方，那些虫毒猛兽都不会来伤害他。渐渐的，吉祥的鸟兽反而会来靠近，这些凶险的东西自动会远离他。这叫含德之后，自动感化了。外界是受内界感化的，所以这就是一开始讲的果因法则。一开始讲的同频相吸，你内在是怎样的，外在就一定会转变。大家看过《与神对话》吗？《与神对话》里面有一段极为经典啊，我记得我甚至抄在笔记本上。里面尼尔曾经问神，他说我现在处在地狱，因为尼尔当时穷困潦倒啊，睡在厕所里啊，冬天睡在外面太冷，没办法，他睡在厕所里，如此贫困，穷困潦倒。他问神，我如此贫困啊，我在公园里的帐篷都让黑帮黑势力给抢走了，连帐篷都没有，我迫不得已睡在厕所里，我生活在地狱里，我怎么办？神回答，他说你知道吗？摆脱地狱只有一种方式，那种方式就是是。什么叫是？那个是的意思就是，就好像你在你心灵的深处完全没有地狱一样，这就是摆脱地狱的唯一方式，而且是最快方式。这句话让尼尔极度震惊，他说你先要试，然后从这个试展现出与试相应的行动，再展现出与试相应的语言。当然他是以新时代的话来讲，我们以老子的话来讲，你的心即使处在坟地旁边，即使处在最坏的风水旁边，但是你的心仍然保持一颗赤子的纯善的心，没有任何怨言的心， 纯善的赤子般的喜乐的心。你从来没有怨言说为什么我家里旁边是坟地，为什么我现在处境这么差，没有，你的心是那么的纯真，纯真到没有怨言，那就是一种赤，那就是一种没有地狱的状态。而当你能够保持这个赤足够久，神对你而讲，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个事，保持你的存在状态足够久，外界将不得不改变，这就是法则，这就是宇宙法则。我想起了一句话，这是我今天在微信里面刚刚发过的一句话，凯西曾经讲过，一个灵魂首先要降服自己，然后其他元素跟条件都会服从于你，这就是宇宙法则。这是今天我在微信里发的一段话，一个灵魂首先要降服自己，然后其他的元素跟条件就都会服从于你，而这是宇宙法则。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那个果因法则。你降服了什么？你降服了当你身处痛苦当中的时候，身处一个痛苦环境的时候，你那个痛苦的心理，你能够在深处痛苦，身在黑暗当中保持一颗光明的心吗？你能够降服你的那种在痛苦当中忍不住要发展出来的惯性怨言情绪习气吗？这叫降服自心。你把这些全部抛之脑后，回到纯真，赤子般的纯，回到你的德里，最重要的是回到你的道理，因为德还是一个表现形式，真正的重点是回到道理。所以当你回到了道，当你超越了头脑的情绪，意味着你在你的内在就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正面的事，一个正向化的事，仍然纯真，仍然光明，你找到了你内在的光。当你内在有光，你的外在将不得不有光，那个黑暗将不得不褪去，然后其他的元素跟条件都会服从你，这就是宇宙法则，这就是能量匹配。对老子讲，骨弱筋柔而卧固，他形容一个孩子，未知屏幕之和而坚坐，精致之也。他虽然骨头很弱，筋很柔，但手却捏的拳头捏得很紧，一个小孩子拳头捏得很紧，你要把它掰开都很难，它好像很有力气，捏得很紧。未知屏幕之和而全作，他并不知道男女的事情，但他的生殖器却是挺起来的，却是勃起，精致之也。因为他内在很充满，他内在很充满，他内在的能量很充满，精致之也。终日嚎而不啊，何之至也？他终日在嚎哭，在哭，但并不会哑掉，并不会嗓音嘶哑。他内在的气纯和到极点的人，何之至也？对他内在保持了最最纯和有力的状态。你能够保持住你的内在是最最纯和有力，而外在放松吗？你能够保持内在最最纯和有力，而外在仍然放松吗？这就是一个有德的一个状态，还不是有道哦，还只是有德哦。有道是要你的内在完全彻入空性，才叫有道。所以知和曰常，你知道这个和的状态，纯和的状态叫常，它是你心灵的常态。知常曰明，好，什么叫明？明就是无限光明。你达到了这个纯和的状态，能量达到了饱和状态啊，这就是昆达里尼了。你能量达到了纯和饱和的状态，它自动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能量达到饱和，你的意识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的点。这个临界的点就是忽然你的能量饱和点就来到了意识的光明。你突然发现在你能量最最饱和的时候，你的意识亮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的能量最最饱和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亮了。知常曰明，你忽然经验到了某种明，而这个明是无限的， 是空的，是明的，叫空明乐，大手印里面叫空明乐，一声曰响。你如果达到了这个空性，达到了这个明性，就是真正的祥和，真正的一生了，真正的养生了，一生曰祥就是道了，真正的道，这个就是真正的道，空性才是真正的道。心使气曰强，你如果心使用这个能量向外走，向外抓取，向外捞取，向外欲望，这个能量就被耗散掉了，就逞强就被耗散掉了，那么会怎么样？物壮则老，一旦耗散掉你就老了，被使用掉了，位置不到，不到早已啊，你就离这个道远离了，你就离灭亡接近了。所以老子说，你要像婴儿一样保持这个气的纯和，保持气的饱满，当你达到纯和饱满的顶点，你忽然你的意识就会融入那个浩瀚啊，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一旦融入浩瀚，那就是真正的道，就是真正的德，德的孕育，德的温床，就是真正的祥和。你只有在那个空性当中，在那个明当中，才能培养你的德，才能真正的让的德变得厚起来。这德只有在道先达到以后，才能慢慢的生发壮大。德是要花时间的，道也许只要一瞬间，你用一瞬间就可以达到那个道，达到那个空性，开悟只在一瞬间，对，但保任却需要十几年啊！大家听到过禅宗的这个保任这个词吗？禅宗洞山禅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相续也大难，相续啊，你就是安住在这个道的相续状态当中也大难，很难啊，你很容易被习气所使。所以老子在这里讲，你很容易心使气曰强，你的心莫名其妙的又被你的欲望牵着走了，向外伸了，看到便宜又想去占了啊，看到欲望又一秒钟就伸出去了啊，你的心像猴子一样，它的速度比你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讲你保任其实需要花力气的，保任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个德的培养，这就是意味着德的培养要很长时间，不是一时半刻的事。宗门里讲到30年尚有走坐，一个人安住30年还有走坐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个公案，以前有个老禅师功夫非常好，他下面有个门徒，这个门徒功夫也很好，也开悟了，也悟了。这个门徒每次在禅定当中啊，可以见到庙里当地的土地爷，这个庙啊当地有一方神灵在保佑这个庙，这个土地爷经常到这个徒弟的禅定里面跟他聊聊天，讲讲话。每次土地爷来的时候就总是埋怨说，我每次想见你的师父，想见这个庙里真正的领头人，真正的方丈，却总是见不到，怎么办？你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我一定想要参拜一下，每次我都见不到他。然后这个徒弟就笑了，他说可以，他说你明天下午我到山下的村庄去买一个师傅最喜欢吃的酥饼，等我买到这个酥饼以后啊，我给师傅的那个瞬间你在旁边站着，你就能见到他。啊，徒弟万分感谢，千恩万谢，走了。第二天这个徒弟啊，就信守承诺，就跑到山底下买了一个很好吃的酥饼啊。啊，他有意就走到师傅的房间里把这个酥饼献给师傅。啊，师傅中招了。师傅因为他知道师傅很喜欢吃这个酥饼啊，师傅一看这个酥饼很高兴，哈哈。就在那个瞬间，土地爷突然间看到他的师傅形象显现出来。为什么？师父是一个一直在空性当中安住的人，所以对于土地神来说，他师父的身体是看不见的，完全是空的，看不到他， 他只能看到光芒，但看不到人的形象。所以土地爷哀求他的徒弟，你让我见一见他本人长什么样。所以他徒弟也很聪明，你只要让这个师傅起一丝欲望，把他欲望勾出来，他的这个人形象就又回来了。啊，他从空性里下降了。啊，这个禅宗里的一个公案。所以他这个土地爷后来当天晚上又来了，就很高兴啊，说我等了三十年，总算见到大师是长什么样的啊！我回去也把它描绘下来，供在案桌上，天天参拜啊。他原来只看到一片光，看不到人。他说我等了三十年，总算看到大师真人的样子。这可见，这个师傅当然也是很厉害的。师傅后来还有后半段的故事。师傅后来马上就知道这件事啊，他毕竟是一个成就的，马上就心里有数了。所以他跟徒弟讲也很惭愧。他说三十年尚有走作啊。他说我安住了三十年，竟然被一个烧饼，被一个酥饼让我产生了走作。一个念头动了一个念头，动了一个向外的欲望，走作就有了啊。所以可见一个人要培养这个德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禅宗的话更接近实际，老子的这个话啊，培养自身的德更接近实际，而与神对话这个话，培养你的事没有错，没错，完全正确，但它更接近一种激励。因为这个事你现在了解，这个事培养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个事培养是需要真正的长久的保任功。对于一般人来说，你走坐的情况占 99%， 回到事的情况占 1%， 这就是为什么你老是创造不出来。你创造老半天，创造出来的还是不太理想的东西，那么你就要检查一下，你平时安住在这个事当中到底占几%。你如果仔细检查，你会发现你大概一整天只占1%都不到，99%你都是走坐的。所以这是真功，这就是禅宗为什么说一个人得坐披衣向后自看。一个人了悟以后啊，坐到祖师位上，得坐披衣了啊，祖师的这个禅衣已经可以披在身上了，但是仍然要向后自看，没有人在看着你，你要自己看着自己，要向后自看，后面的功夫还很长久，完全没有到可以骄傲的地步。所以在这里老子最后也提醒你，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位置不到，不到早已。所以他提醒警告每一个人，你的心啊像一个猴子一样，随时随地会把你拽住。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含德深厚的人，要下点真功夫。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大家。